明社稷。第二十四章，明社稷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第十七节，我再读给弟兄们听。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希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挪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地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来过，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巴兰的诗啊，大概是3500年前的预言。这个预言乃是3500年前的预言。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基述那个时候这里所提到的亚述，都还没有成为气候。但是呢，我们很感谢主呢，借着这一个圣，在老早老早3500年前。就已经把一些很重要的预言告诉了我们，而这些预言呢，大概是到公元前，700年的时候就开始应验了，然后呢，一直应验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圣经啊，是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这是个轮廓性的预言，他可以说把这个这里面呢不只讲到以色列，这里也讲到世界，那么这里同时呢也讲到那个关键的点，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1800多个预言呢是以主第一次来和主第二次来做焦点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说有心要出于雅各，那么毫无疑问，你记得当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见东方博士就看见他的心，所以这个明显指着他第一次来说的。但是有杖要兴以色列，告诉我们有一天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是说他第二次来说的。所以我们说过，这1800多个预言里面，包括了世界的预言、外邦人的预言，包括了以色列的预言，也包括了教会的预言。而这许多预言呢，乃是放在两个焦点上。那么我们知道，尤其是巴兰的预言，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重要的焦点，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世界，也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预言，我们已经可以说，对于圣经整个的预言呢，能有一个很概括性的认识。我们可以说，这个巴兰的预言呢，是但以理书预言的胚，就是最早最早的那个胚胎。我们可以说，这个如果我们读这个但以理的预言的话，我们知道说但以理不是看一个大的人像吗？那个人像有金头，有银胸，然后铜符，然后铁腿，这个呢代表将来在地中海两岸要兴起的四个大的帝国。那金头呢指着巴比伦，银胸呢指着波斯，然后铜符呢指着希腊，还有呢铁腿呢指着罗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很明显地给我们看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基尼人要衰微，一直等到亚述呢就把他掳去， 所以可见的神在东方兴起的势力是亚述所代表的，那么就把基尼人就掳去了。那为什么基尼人掳去呢？因为基尼人呢向来是寄生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是附属在以色列中间。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一路在旷野上是基尼人照顾他们。我们晓得说这个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就是基尼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神就恩待他们。因为凡咒诅以色列人的，神要咒诅他；凡祝福以色列人的，神要为他祝福。所以等到基利尼和那以色列人后来进了迦南以后，我们知道说基尼人呢，结果就很自然的就混居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不过他主要这个居住的地方是靠近死海的附近。啊，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那么它的首都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在犹太人呢，今天很喜欢我们到了以色列，总是要我们带我们去看一个地方叫马萨达，马萨达，这马萨达，其实马萨达在普通的感觉里面和圣经没有关系的，那其实不对。马萨达我们知道那里有一段很悲壮的历史。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次他们抵抗这个罗马人，结果他们就退到马萨达，等到这个罗马人就围攻他们的时候，最后他们全体自杀的，所以非常壮烈的一段的故事。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马萨达的精神呢，可以说就是以色列的精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很轰轰烈烈的事。那么事实上马萨达是在一个很高的这个岩石穴那里盖，岩石上面盖起来的一块，你在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整个死海的这个景色。我们晓得后来呢这个希律就在那里盖了一个王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城那个城呢是后来希律把它修建的。但是在还没有希律住在那里以前，没有希律没有建立他的宫殿以前，那最早就是什么呢？就是基尼人的首都。所以这里圣经这个巴兰预言说，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去过马萨达都知道那个地方的确是坚固，而且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那么这个是指着什么呢？指着只要以色列存在那一天，那么他的窝巢是不会摇动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南国是和犹大支派住在一起，北国那就散了。比方说我们说亚裔就是基尼人，亚裔的丈夫也是基尼人，所以我们晓得说他们事实上是散居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以色列人兴盛他们也兴盛，以色列人衰微他们也衰微。所以这里的预言什么？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为什么这个亚述要把基尼掳去呢？因为基尼把他们的主人，把他们的这以色列人掳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有一天要亡国，亡在亚述的手里。弟兄姊妹，这个是发生在主后722年。但是呢，在主前1500年，你看圣经就已经预言了，稀奇不稀奇？非常非常的稀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不是有北国跟南国吗？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在公元前722年，他们先被亚述国就掳去了，然后大概在100年以后，我们知道剩下2个支派南国。那么他们是以耶路撒冷做首都，那么大家都知道后来尼布加尼撒王来了把城围困住了，那么我们知道结果最后呢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发生大概在主后600年左右的，主前600年前所发生的事。所以这2个被掳呢是差不多中间隔了100年，前面是10个支派被北国亚述掳去了，然后呢大概100年以后剩下2个支派也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他们就完全被掳走了。 但这个预言呢，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知道基尼人呢，他不光是和北国的人住在一起，而且基尼人呢也和南国的人住在一起。所以这个预言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南国没有被掳的话，那么如果南国没有被掳的话，基尼人不至于全部被掳的。但是后来基尼人全部被掳，因为北国南国是全部被掳了。所以你知道这一段的预言呢是很明显的，一面是应验在主前一百七百二十二年，那么以色列十个支派被掳去说的，但是一百年以后呢，剩下两个支派也被掳到了巴比伦去，70年以后他们少部分的人才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借着巴兰老早就预先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个预言和我们所讲的，就是当人堕落以后，你记不记得有一神有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那个和女人后裔的应许呢是刚好连在一起的。那女人的后裔是讲到主第一次来，那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那不只是十字架的得胜，也是指着国度最后的得胜所说的。所以很明显呢，女人的预言，女人的后裔，事实上呢，一面指着主第一次来，一面也指着主第二次来。那么因为撒旦知道女人的后裔一诞生，她的就要受致命的打击，那就是她的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没有发生的时候，他知道说神要住在闪的帐篷里，所以他就在罕的后裔里面就兴起了一些人。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叫明路，那么实在说来他就是敌基督的小影，他造了巴别塔，他也造了巴比伦城，我们知道他是巴比伦城的国父，那么他也是亚述的国父。你记不记得这个他尼禄呢，他往北走到了尼尼微，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亚述的国父也是尼禄。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被亚述掳去呢？因为仇敌知道说，就在仇敌知道说神这个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女人的后裔要从那里出来的。所以现在呢，他们就用尽所有的办法，所以你看见他就兴起了一个人，名叫尼禄，然后他就把当时的世界把它联合在一起，起来反抗神，免得我们被分散。所以那个呼声是个统一的呼声，那个呼声就是让我们人类联合起来，让我们与神对抗。所以我们要知道反敌基督的呼声最早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就是尼禄出现的时候，表面上呢是我们要联合起来，其实呢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免得被分散，我们美得被歼灭。为什么？因为等到女人的后裔一降生诞生以后，我们知道这就是她的结局了。所以就在韩的后代里面，你看见有一个英雄被兴起来，那这个人他不只是巴比伦的国父，他也成了亚述的国父。所以我们讲的后来被掳到亚述去，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撒旦是不甘心，他知道说神要借着以色列这条线能够产生女人的后裔，救恩能够带进来，所以他就用各样的方法把世界联合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可以爱世界，因为原因就是撒旦要把这个世界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叫救主不可能诞生，叫主神的计划不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历史的开始，因为这个神有一个目的，结果呢现在有一个联合的势力要起来反抗神的作为，那这个就是世界了。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创世纪第三章讲的人堕落在罪里面，第六章讲的人堕落在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给我们看见十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人堕落在世界里面。所以你看见福音所要做的，一面是对付罪，一面对付肉体，还有就对付世界。无论是罪，无论是肉体，无论是世界，都是要扼杀生命的，都是要扼杀神的工作，都是要摧毁神的工作，都要推翻神的工作的。 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人类历史是这么演变的。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列国是怎么开始，世界是怎么开始。但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呢？原来它是个联合起来的势力。那么创世纪怎样是这样开始的，人类最后结束也是如此。那不止如此，本来人只单敬拜独一的真神，结果是巴比伦把偶像带进来了。然后巴比伦宗教有一个宗教的哲学，这个宗教的哲学是他拿着个金杯，里面盛着酒，所有参加这个宗教的人，他就给你这个酒喝，等到你喝半醉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巴比伦的奥秘就临到你了。那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需要救助，你自己可以拯救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的很清楚，这个后来就变成了世界的宗教。所以我们知道宗教的起源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启示录读到十七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奥秘大巴比伦，原来都是这些妓女们的母亲，换句话说乃是所有宗教的母亲。宗教是从哪里起源，宗教也要回归到哪里。所以现在你从圣经看得很清楚，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宗教的起源，到了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所有的宗教最后要变成一个，最后呢要回到哪里，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里面去，要回到巴比伦的怀抱里面去。我们讲过，如果你比较所有的世界的宗教包括佛教在里面，你都能够一直追踪追到哪里，追到巴比伦。那么包括罗马教天主教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上一次我们说过了，这个宁禄他不是造了一个很大的城叫利仙吗？那个城的人后来一直移到罗马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罗马意大利人的来源是从那里移去的。那么更稀奇的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宗教，它的宗教中心起头是在巴比伦，到了公元前大概200年就移到别加摩。我们上一次说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别加摩的教会有撒旦的座位，就是指这个来说的。那么一直等到主降生的时候，没有多久的时候，降生左前后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中心就移到罗马去了。而这个罗马呢，这个皇帝后来他有两个冠冕，有两个冠冕，一面他是罗马的皇帝，另一方面呢他就是巴比伦宗教的最大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罗马天主教所有的一切，你追根到最后的话，你知道是一直可以追到哪里，一直可以追到巴比伦的。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亚述所代表的事实上就是代表宁禄的工作。宁禄的工作就是建立世界的工，宁禄的工作就是要摧毁那要来的基督。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你记不记得，尤其可笑的就是这个摩亚王巴勒呢，是要找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但是现在呢，巴兰能够讲起预言来告诉我们说，等到有心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以色列的时候，他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摩亚在圣经一直代表肉体，他代表脚扰乱之子，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地方有肉体，什么地方不可能有合一的。你可以外面有一个合一的口号，你可以外面有一个合一的看见，但是不要忘记，除非神，除非基督来十字架来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神的儿女不可能合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嘛，很明显的，什么时候神的儿女合一，神的见证一带进来，你看见仇敌就失败。但是你看见没有，在你如果读教会里，像弟兄会，他们是最讲合一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中间的分裂是最厉害的。今天有人是用合一的口号来做分裂的事。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不是你有没有看见合一这件事，问题就是你肯不肯让这个扰乱之子，让基督用他的铁杖来对付他，把我们的肉体完全打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个神的工作，那个最后才能够完成。所以在这条路上，你看仇敌是一直不甘心，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撒旦搅局的历史。 所有的人事物，所有的环境，从外面来看是政治的，从外面来看好像是军事的，但是弟兄姊妹，不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世界表面是世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背后乃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力量，背后所那个原则是巴别塔的原则，那个原则乃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你看得见这一节圣经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奇妙，很奇妙就应验了。所以我们说过，这个亚述很明显在这里不能光指着亚述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基尼人呢，后来也是附在犹大国手里，尤其我们说过马萨达那个地方根本就在犹大的，所以如果犹大没有被掳的话，你不能说基尼人被掳。所以你看见圣经是用这个给我们看见，圣灵说一块石头打两只鸟的，这里不讲犹大也不讲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什么地方基尼衰微，什么地方基尼掳去，那就表示说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北国十个支派要被掳，还有以色列南国也要被掳。虽然我们的南国有耶路撒冷，虽然南国犹大失败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他们还是被掳去。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毫无疑问的，我们晓得大概就是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他们就被掳走了。所以圣经的预言呢，就完全应验了。那刚才只是我们猜测，但现在我们要找到圣经的根据。圣经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王啊，也就是亚述王？那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因为亚述是亚述，对不对？亚述我们知道他的首都是尼尼微，巴比伦的首都是巴比伦，那么波斯的首都我们的有一个叫做苏珊。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很清楚的我们要问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读圣经呢要很仔细才可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稍微停下来，我们要看两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先看列王记下23章。列王记下23章。列王记下23章。29节。29节，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波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懂得这个上下文，这里所说的亚述王啊，不是指着亚述王，这里的亚述王呢，事实上是指着尼布加尼撒的父亲，那个就是巴比伦王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呢已经被巴比伦征服了，如果你去算时间的话，已经被征服了。所以这里讲到说攻击亚述王，约书亚王去抵挡他。那弟兄姊妹，这里的亚述王是谁呢？这里亚述王指的是巴比伦王，是指着谁说的呢？那是指着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父亲来说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亚述除了讲到他是亚述，那么同时呢也给我们看见他是指着巴比伦王说的。那么还有看圣经怎么用，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6章，22节，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时候根本是波斯王朝的时候，根本是波斯大帝国掌权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亚述王老早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又是亚述王，因为你读前后文，很明显的前后都是讲的波斯王了。但这里说什么呢？又是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圣经讲的预言，特别像民数记，说是直到亚述把你掳去。这个亚述不光是指着这个尼尼微首都的亚述帝国说的，这也是指着后来巴比伦帝国说的，也指着将来的波斯大帝国说的。换一句话说，乃是指着那个地中海东方所兴起的那个势力来说的。而这个势力乃是联合起来要对付神的，要对付那个女人的后裔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圣经用亚述是广义的说法，不是仅仅说到亚述，也说到巴比伦，也说到波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得出来，直到亚述把你掳去，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看见到了主前600年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剩下两个支派被巴比伦掳去了，那也是被亚述掳去，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基尼衰微到他，当他附在北国的时候，他一起被掳去，后来也跟南国一起被掳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预言其实呢，就包含了什么？就包含了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因为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四只兽，那个四只兽，那个羊呢，先在狮子的口里，然后到了熊的口里。狮子就是巴比伦，然后呢，这个熊呢就是波斯。那严格说来呢，就是在亚述的手里，然后就把他们掳去。所以你看见圣经在这很明显的、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呢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应验的。因为什么时候如果这些人被掳去的话，那么尤其很稀奇啊。你有没有看见，你如果读这个世界历史稍微有点概念，你就像罗马，这个罗马把一个国家征服了以后，他就在那个地方管理他们。比方说他收税的时候，他不用自己的人收，他用他们自己的人收。比方说犹太人，他用马太来收税，他把那个收税权呢拍卖给许多的人。那么好了，像马太他出了最高的价钱，然后呢那一代的所有的税是马太来收的，所以是你们自己收自己的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罗马能够很有效地控制所有他管辖的人。因为如果他政府那么大的世界都把这个世界都搬一个家，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很稀奇，稀奇不稀奇？这个无论是亚述也好，无论是巴比伦也好，他们做了一件事是从来很少别的国家这么做的，就是当他们把北国拿下来以后，结果怎么做呢？就把整个的十个支派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就抛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了。你看你稀奇不稀奇？这个亚述王他把大马色拿下来没有这么做，他把别的国家拿下来没有这么做，但是呢就是以色列拿下来就这么做，你从来没有看见第二个，再也没有了。那么然后呢就把那个巴比伦那一代的人呢就把他搬家，就搬到撒玛利亚去。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变成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事实上就等于是外邦人，所以难怪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根本没有来往。所以这个很清楚，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见说，结果他们就连根拔起，就把十个支派就拔走了。但是无独有偶，不光亚述王这么做，而且巴比伦王也这么做。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王是把埃及拿下来的，这个尤其尼布加尼撒王，他把埃及也拿下来，结果他也把以色列也拿下来。但是很稀奇，为什么埃及拿下来，不把埃及那些人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为什么唯独以色列？听什么？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就晓得说，什么时候他们把他们带回到巴比伦去，那就是偶像之地。那目的什么？目的就是叫人类的救主没有诞生的可能。因为人类的救主必须要降生在哪里？必须降生在伯利恒。如果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如果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与耶路撒冷在废墟里面，附近通通在废墟里面，救主怎么能诞生？如果救主不能诞生，人这个女人的后裔不能够诞生，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撒旦他就放心了。因为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要给他致命的打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预言的整个预言的发展，整个人类这个历史的发展，你看得很清楚。原因就是为什么要把他掳去？为什么不对埃及这么做？埃及可以同样做的。 但是埃及没有问题，因为基督接基人类的救主不会降生在埃及，所以根本他可以把埃及拿下来，他仍旧可以在那里把它当作一神，一个神可以管理他。但他从来没有说把埃及的人通通搬到幼发拉底去，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想想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很清楚了。我们说过，神，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这个撒旦知道说这个神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面，意思就是说基督的后裔，这个基督呢一定是从人类的救主是从闪一直下来的，所以他就喊，就兴起了一个人叫尼禄，然后呢就组织成功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希望怎么样？希望能够这个叫这个人类的救主没有诞生的可能。但是很稀奇，神做得很奇妙，就在加勒底的乌尔，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你看见吗？就是巴比伦的领土，就是加勒底乌尔。结果呢，神呼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本来是在那边侍奉偶像的，圣经明明讲亚伯拉罕他的一家是侍奉偶像的，换一句话，他们根本就是他们的顺民。但是很稀奇，现在呢，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且我们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是没有孩子的，神让他死无变为有，他100岁的时候借了撒拉就生了以撒，然后神告诉他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指着基督说的，也就是女人的后裔是单数的，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女人的后裔要从哪条线出来的？当然从亚伯拉罕那条线出来的。好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你看见吗？撒旦甘心不甘心？不甘心。所以他先对付亚伯拉罕。怎么对付亚伯拉罕呢？他就把，你知道，他就远，就派了远征军。你记不记得死亡，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就是你看见那里有这个巴比伦的王，有伊兰王，然后都是尤弗拉底和那边东方的诸王，他们就不远千里。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第14章的话，他们是远征军，也是常胜将军。他们一路从约旦河东过来，然后一路南下，一路就把所有的敌人通通扫荡了，开出一条路来。这就是圣经后来王的大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条王的大道一直从加利利海到死海到红海，然后再转回到死海。你看这条路那是很有名，是打出来的一条路。那这条路不要忘记了，是谁打出来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那么四王和五王战争的结果是什么？五王失败了，结果五王很多的人就被掳了。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罗德是在索多玛俄摩拉，所以罗德也被掳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罗德要被掳走？因为罗德就从加勒底乌尔来的。所以撒旦不甘心的，他要你做他的顺民，只要你做他的顺民，你看见神就神的救恩就不可能产生，神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所以很稀奇，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他要把他掳去。但是撒旦最终的目的不是罗德，他要的那是亚伯拉罕。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因为爱他的弟兄，结果只用380个人呢去追赶这个常胜军。就是尝试来说，我们知道绝对不是他对人，这个是等于用鸡蛋来碰石头的。那一次撒旦的目的是什么？撒旦的目的就把亚伯拉罕掳回去。你从加勒底乌尔回来，现在要被掳回到加勒底乌尔去。这就是撒旦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呢？有四王五王的战争。你打开报纸一看，你一打开电视一看，说四王五王的战争。从表面上来看，你看也有人告诉我们说，四王五王因为他们多半是要到埃及去，所以一定要经过那里。而且还有人告诉我们说，四王可能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能够希望能够拿的就是死海的宝藏，因为死海里面有很多沥青，每次一地震以后啊，有很多沥青，那个沥青如果你卖到埃及，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前不久有好几次地震，阿拉伯人他们买了，他们一发现很多沥青喷出来，他们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们这不管从表面上你听的是什么理由， 但是我们知道属灵背后有一个理由，他是用罗德来做诱饵。所以等到亚伯拉一听说他的兄弟中被裸的，他就不管，这二话不说，318个人一直追到什么？一直追到大马士革。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那次居然318个人能够打胜那个长胜将，能够把尼禄下，可以说那个代表尼禄的势力的，代表敌基督的势力，怎么可能？是不可能的事。后来感谢主，是那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就是那个麦基洗德，他后来在耶路撒冷出现了，他是个撒冷王，那他才解释说为什么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他说是至高的神把你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表面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背后乃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战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就开始了双城的故事，一面是巴比伦，另外一方面是耶路撒冷，一直到最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双城的故事。这个双城的故事什么故事？就是蛇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要为仇，但是感谢主，女人的后裔伤了撒旦的头，借着十字架得胜，我们说过，因为他的脚跟也受伤了。但是最后呢，我们到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这样你能够解释所有的人类的历史，你就可以解释所有的语言。那么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感谢主，那一次若不是神帮助亚伯拉罕的话，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啊，神告诉亚伯拉罕，你不要害怕，我要做你的盾牌。那现在亚伯拉罕害怕了，318个人呢热血沸腾去赶他敌人，他一点都不怕，等到回过头越想越害怕，他的敌人原来是第一号的敌人，原来是常胜的将军，318个怎么可能胜过呢？这次差一点已经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了。但是弟兄姊妹，神不会放手的。神知道是亚伯拉罕回去是小事，基督不能降生在伯利恒才是大事，因为女人的后裔一定要诞生嘛。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这是这个，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撒旦的反复。撒旦现在看见结果呢，弟兄姊妹感谢主，亚伯拉罕得胜了。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到了这个摩西的时候，果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摩西约书亚的时候，他们果然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看见神的应许果然应验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等到他们真的进了迦南，然后特别是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不光是那不光迦南进来了，而且我们知道大卫把耶路把大卫把什么把就耶路撒冷拿下了。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因为耶路撒冷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摩利亚山，还有一个是锡安山。摩利亚山是代表神的同在，这个锡安山呢是代表大卫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是生命的，一个是宝，一个是权柄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在你看见神以色列，你看见现在那不光是你看见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一些后裔，而且国度要因你而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要生下来女人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所有的仇敌都要放在都要做他的脚蹬。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根本没有前途。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结果他就用各种的方法来腐化以色列人，你看见叫他们相咬相吞，甚至于后来他们暗中的就背叛了神，暗中得罪了神。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神就任凭他们。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等到他们等到什么等到他们这个这个特别是我们知道结果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十个支派呢先被掳，然后两个支派呢背后最后才掳去。那么现在我想我们要看这个预言到底怎么应验，然后我们要问这些预言的应验背后到底代表一些什么样属灵的意思。 那首先呢，我想我们也先要看三个地方的圣经，因为这里边的亚述呢，我想我们对亚述的王啊，要稍微有一点点认识才可以。所以我们好不好翻到这个《列王记下》？现在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那我想亚述王的名字都很难念的，但是我想这个三个王我们要记住。我放这一次我们也许平常都忽略他，这一次我们希望能把他印象深刻一点。我们看这个第十七章，第一节，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他是以色列的王，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然后下面是亚述王撒曼以色，记住这是很重要的王。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呢是王在这个王的手里，叫做亚述王撒曼以色，来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固王进贡。然后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主前722年。那么把他们攻取的王呢，就是撒曼，就是撒曼以色。然后以色列人是不是裸到巴比伦去呢？不是，这里说将以色列人裸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那么现在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了。我们这次又发给弟兄姊妹地图，因为我们就担心弟兄姊妹没有带来，所以我们请大家看这一张的地图。这个哈伯河是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我想我再提一下。这个哈伯河呢，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过，我们说过巴兰先知啊，他说预言。这个巴兰从哪里来呢？巴兰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巴兰是从米索波达米亚来的。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这个米索波达米亚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那其中有一个字呢是亚兰，表示这个地方是亚兰地，是亚兰人的地。那这点要弄清楚，这不是所有人的地，那是亚兰人的地，这不是巴加勒底的地，这是亚兰人的地。不过呢，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的原文就是它是什么两什么样的两什么样的亚兰地呢？亚兰地就是说它是两河之间的亚兰地，是两河之间的亚兰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根据圣经的形容的话，我们叫所谓的亚兰地，亚兰地是什么呢？亚兰地事实上就是当初亚伯拉罕，你记得他们亚伯拉罕不是神呼召他出迦勒底乌尔吗？那么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那他是离开本地的，离开了迦勒底乌尔。但是呢，他没有离开父家，他把他父亲带着。他没有离开本族，他把罗德也带着。所以后来呢，他就住在哈兰，一住就住了很久很久，而且我们相信住了许久许久。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替这个以撒娶亲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到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娶个妻子。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那是指着到哈兰那个地方去。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呢是往哈兰走去，但是你就前上下文，他父亲是告诉他往哪里去，到巴旦亚兰去。那他的母亲列伯家说你到哈兰去，所以他往哈兰去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是指着什么？是指着第一次亚伯拉罕他出迦勒底乌尔，他不是半途留下来吗？他留下来他又待了好久好久，那么也许他住了几十年，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住几十年的缘故，所以他的兄弟拿赫和拿赫一家的人，包括拉班这一家的人，也就搬到那个附近。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老仆人呢，到了拿赫的城。所以现在呢，亚伯拉罕可以说，这个地方是我的本地和本族。所以可见的那一次亚伯拉罕到了哈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住了多久，圣经只告诉我们他离开哈兰是75岁。但是什么时候到离开加勒德乌尔，什么时候荣耀的神像的显现，我们不知道。也许他50岁，也许他40岁，我们不知道。但他起码他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他能够说，这是我的本地。他好像那个地方变成他生长的故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是很清楚。我喜欢用这个比方，比方说，如果你是从台北台湾来，或者你是从大陆来也可以。那么如果你来，你在台湾你住了20年，结果你到了夏威夷，结果你也住了20年。所以夏威夷和台湾和你是一样的感觉，好像你看见你都是你生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你讲到你本地本族的时候，你来了纽约，你说到你本地本族，因为你住在夏威夷和住在台湾是一样的时间，你每次想到夏威夷和想到台湾的感觉是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能说什么？这个你能说，那个是我的本地的。有很多人也住到夏威夷，说所以我的本族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从台湾来住了20年，你到了夏威夷不过几个月，你就到了纽约来，你不可能说，你如果打发你的儿，你如果要替人替你回到你的本地本族娶亲的话，你不可能打发他到夏威夷去，因为夏威夷你不过去经过就是了，这个不是你的本地和本族。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顺服神，他只顺服一半，他是离开了加勒底乌尔，但是没有进迦南。弟兄姊妹，你看，神要他进迦南，你说他顺服没有？他顺服，他离开加勒底乌尔，他不拜偶像，他拜真神了。但是神对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他带到迦南，他没有进迦南。所以一直等到他父亲死了，你知道神又向他显现，然后圣经说他离开哈兰是75岁。离开在哈兰多久，那个日子没有计算，没有可计算的，因为那是半路良停的日子，那是妥协的日子，那是个耽误神旨意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哈兰的意思。那么现在问题很清楚了，既然巴旦亚兰，巴旦亚兰是什么？巴旦亚兰就是指着亚兰的那一块田地，那一块那可以耕种的地方。那么哈兰呢，既然这么一块地方，那么所谓这个所谓的这个米索波达米亚，那原文就是说两河之间的亚兰地。那弟兄姊妹，那是指那一块地方说，不是指很大的地方说的。所以这个两河呢，不是指尤法拉底和底格利斯河说的。那所谓尤法拉底和底格利斯河，我们称作米索波达米亚，那是自从主前大概200年才开始有这么说法的，不，以前没有这个说法的。你如果根据圣经的讲法，根据旧约圣经的讲法，所谓的米索波达米亚就是指的巴旦亚兰说的。巴旦亚兰是哪个两河之间的亚兰地呢？那就这里，你看你现在看地图很清楚了，你看见吗？那里一个是尤法拉底河、波拉河，还有一个是哈伯河。所以哈伯河和这个尤法拉底中间，你看这个当中不是有哈兰吗？但这一块叫巴旦亚兰，这一块也叫什么？也叫做米索波达米亚，这是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的米索波达米亚。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降生以后，人讲到米索波达米亚的时候，那才是指着尤法拉底跟底格利斯流域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么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那个十个支派，他们被掳的时候不是掳到巴比伦去，他们是掳到巴旦亚兰去。所以你读圣经里头，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马代人的城邑，我们知道说马代人不光住在伊兰的高山地，也住在土耳其的山地。所以这里呢是指着哈兰附近，在北哈兰往北边的就是山地了。 所以那个都是马代言的诚意。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你明白吗？等到这个十个支派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掳到哪里？是一直掳到巴旦亚兰去。但是不要忘记，等到这个两个支派被掳的时候，那是真的彻底，亚伯拉罕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你看见没有？当初这个撒旦，当初仇敌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到他被来的地方，现在你看见最后因着以色列失败，你看见说那个两个支派最后果然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这里的故事还没有完，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看的时候，你看呢，这个亚述王后来也攻打这个犹大两个支派，那就是十八章十三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喜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将城攻取。那么根据历史告诉我们，有40座城完全被攻陷下来。那你看看这个南国啊，40个城通通沦陷了，只剩下没有几个，包括只剩下好像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最紧急的时候，所以14节说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为什么？因为拉吉呢离开耶路撒冷不过是几英里，而且那里已经告急了。那里呢，你看见说这个什么，你看见这个亚述人呢已经紧紧的把他围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啊，难怪到了西西家可以说四面楚歌。如果我们懂点背景，你就这个几乎什么都没有希望，这下恐怕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亚述王啊，打这个拉吉的这个图画，他们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亚述人他们喜欢雕刻，所以他们常常把他们战功啊就这个画在就留在他们的雕刻上。那很有意思，感谢主啊！大概前一个世纪的时候，那么考古学家呢就发现了尼尼微，也发现他们很多很多那些、很多很多的这个雕刻，那么就把这个雕刻英国人就通通搬到英国这个博物馆去，就是大不列颠博物馆。那么你如果到伦敦到大不列颠博物馆去看，你觉得有一个馆专门叫亚述馆。你到亚述馆去看，你就会发现有好多的壁画，上面讲什么？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攻打拉吉，怎么攻打拉吉，还有当时他也在，你知道亚述王后来怎么把耶户啊也叫他投降，那么他里面对所有的战功都写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神的话是非常可靠。你根据考古的发现，尤其大家如果到大不列颠博物馆去看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只有那里有，别地方没有。你去看最好看的馆就是亚述馆。然后你看见这些壁画，那个都是雕刻的，那非常那个非常非常生动，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根本可以拉吉根本已经大势已去。所以在这种的情形底下，那么然后我们才有西西家的故事，对不对？后来你看见很稀奇啊，神就告诉以赛亚说不要害怕。后来你看见很稀奇，我们知道这个亚述王啊，他可以说所向无敌。整个的犹大两个支派几乎所有城都沦陷了，只剩耶路撒冷。后来耶路撒冷被保住了，神实在借着神迹奇事，你看见吗？就叫亚这个亚述国呢，这个饮恨就回去了。那么这个实在是件很稀奇很稀奇的事，历史上也是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你在那个壁画上面你没有看见说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就证明说你看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可靠。所以这里你看见呢，有一个王叫做西拿基利，所以一共是两个了。我们刚才看过的一个是这个撒曼以色，还有一个呢是西拿基利，这是第二个王。那么这个是犹大两个支派的，前面呢这个撒曼以色呢是什么？是以色列10个支派的。那么这个是指的北国来说的，但是圣经又给我们一段记载很有意思，你看看这个历代志上第5章。历代志上第5章26节， 故此，以色列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哥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两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伯就是哈伯河，与哥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那弟兄姊妹，圣灵很稀奇啊，讲到亚述被掳去的时候，你知道应验是这三，应验就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你如果光读刚才我们读列王之记、列王记下的故事，你知道北国怎么被掳去的。那么我们以为，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约旦河东还有两个半支派呀。你记不记得当时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不是率领他们打了胜战，他们把巴山呢，就是葛兰高地那一带，还有巴山以南有个基列山呢，都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呢，以色列人看那块地实在很好，很肥沃，就告诉摩西说，好不好把这块地给了我们，我们就不要进迦南了。不过打仗我们还是跟着你去打，但是我们让我们的子孙去当着我们子孙的产业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摩西很难过，你想想看，他们辛辛苦苦这个漂流了40年，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进迦南，就是过了约旦河。结果呢，因为他们看见在约旦河东，在这一边呢是这么好的一块地方，他说我们的儿女不必过去，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就好了。而且如果你去比较圣经地图啊，你看这边是很大很肥很好的一块地，结果他们就不过去了。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两个半支派，哪两个半支派呢？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马拿比半支派的人。那么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也被掳去了。弟兄姊妹，他们的被掳和北方的那个和北国被掳不是同一个时候，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两个半支派的被掳比那个要再早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亚述王啊是提哥拉比尼色，那这个是这个王。那这个王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呢？是主前745年到726年，所以早一点。那么然后呢，那个我们所读的那个沙曼什么尼色，对不对？沙曼尼色。那么这个沙曼以色，对不对？沙曼以色呢是在主前726到722。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王是先是这个提格拉皮尼色，然后才是沙曼以色，所以现在很清楚。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圣经讲到这个十个支派被掳，其实不是一次被掳的，你看见没有？这个中间隔了几年，谁先被掳呢？两个半支派先被掳，然后呢北国撒玛利亚再被掳。所以严格说来，并且我们普通说十个支派是同一个时候被掳，这个话是不准确的，因为有两个半支派呢是更早几年被准的，所以应该是十减去两个半支派，所以应该是多少？应该是七个半支派被掳。那个是被谁掳去呢？就是被那个沙曼以色掳去的。但是呢，不要忘记是谁把马拿西，谁把这个两个半支派掳去呢？乃是提格拉皮尼色把他们掳去。所以就时间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但是掳去的地方都是一样的，通通是巴旦亚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觉得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弄清楚了。那么这个预言呢？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基尼人呢要被以述掳去，那么指的如以色列国被掳去，应该是722年或公元前，或者再早一点，是分两批的。那么这个是应验我们所讲的那个这个就是说讲到那个巴兰的预言的应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那就是说是在这个提格拉皮尼色的时候早几年，那么约旦河外两个支派先被掳，然后呢我们知道北国的七个半支派才被掳。那如果这是对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而且他们不是被掳到巴比伦，两个最后两犹大的两个支派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里莫非有他属灵意思吗？ 到底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来问，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或者正宗统简单来说，这个北国跟南国到底不同在哪里？那这里我想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说不管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都是以色列的子民。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晓得说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耶路撒冷是在南国，这是毫无疑问。南国两个字，耶路撒冷是在南国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以色列人，你每年三次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换一句话说，他们只有一个敬拜中心，都是以色列人，但只有一个敬拜中心。你看见没有？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敬拜中心乃是代表神的见证。而且我们知道说，将来弥赛亚就是要进到耶路撒冷来做王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说，像伯利恒啊，都是在南国，所以讲到将来的救主要降生，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神最中心的。在整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毫无问题，这个南国是个很重要的焦点，而这个焦点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很清楚，自从南国跟北国分了以后，那个时候北国的人他们所想的就是，我们怎么能维持我们这个十个支派彼此相爱？因为他们发现有一个威胁，就是每年呢，到了三年三次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担心起来了。他们没有想到神的见证，他们只想到他们的十个支派。因为只想到这十个支派的时候，他们很自然说，那么好了，我们在撒玛利亚也有个敬拜的中心。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后来以色列人的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最高的旨意是耶路撒冷，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看，我们只看见了神的儿女，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人应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比较靠近一点，而且我们靠近加利利，我们的口味也相同，我们的口音也相同，我们的历史渊源也相同。那么好了，你所注意的乃是十个支派的合一，而你忘记了神有一个目的，他的见证乃是在耶路撒冷。换一句话说，不管神的儿女是怎样的，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你不能因着为着维持十个支派的合一，你来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这就造成了后来十个支派的网络。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得很清楚，今天呢，赐好常常是上好的仇敌。我们爱弟兄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旨意，等到你看见耶路撒，如果维持神的见证的话，那么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这里一面你成全了神的旨意，一面呢你也成全了弟兄的爱，结果你才看见说，神说弟兄相爱的时候，不是十个支派，那是所有十二个支派都在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今天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北国所犯的难处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他已经离开了埃加勒底乌尔，但是没有进迦南，迦南乃是神最中心的旨意。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加勒底乌尔，我们有没有进迦南呢？许多时候我们只停留在北国，那有一个危险，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人的意见就会产生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好像神的见证有两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学的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这是第一点。那么这个什么，我们刚才说过了，在约旦河东的十个两个半支派，他们的难处在哪里？我再说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得着神的产业没有错，神分产业的时候他们有一份，但是可惜在哪里？可惜就是说，神的目的要他们进迦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神许可他们，所以迦南代表神永远的旨意，而约旦河东呢是代表神许可的旨意。 我现在问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只要神许可我们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是因为我们心硬，所以神许可我们。就好像以摩西，神因为人心硬，所以就应许给摩西可以给人有休书，但主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永远的旨意乃是根据他原始的旨意，他当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只要神不拦着我就可以做，你要问说如果神没有说我怎么敢做，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态度才可以。如果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已经漂流那么久了，好不容易眼看着就要进迦南了，稀奇不稀奇？这些人看见这一边更好，他们根本就不进去了。所以这不就表示说，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就满意于神的赐好，我们忘记了有更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已经很好了，何必要进去呢？但神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所以他们的难处在哪？他们的难处也是拣选了赐好的，他们没有达到神的赏好的。所以所有的原则都是哈兰的原则，所有的原则都是半路的原则。那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乌尔来的，他们离开了加勒底乌尔，但是你看仇敌，你看怎么做呢？就把他带回到巴比伦去。这是两个支派来说的，但是因为亚伯拉罕曾经半路停过，他曾经耽误过神的旨意，那个地方什么？那个地方就是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就是哈兰。因着他在那里停留那么久的时间，叫神的旨意耽误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帮助神的旨意，我们常常会耽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亚伯拉罕回来是两个部分，所以两个步骤，所以你看以色列被掳也是两个步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最严重的是两个半支派的，所以他们先被掳，然后呢我们看见七个支派被掳，他们是被掳到同样一个地方，那就是哈兰，就那你一面你够不着天堂，一面也够不着地狱，你看见没？一面你可以说地狱已经离开了，但是好像迦南你还没有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的影响是多么深。亚伯拉罕是顺服主，但他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说他就留为他的后代就留下了一个模式，那个模式就是他自己的模式。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顺服一定要绝对才可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如果我们肯顺服的话，那么你看见说神的旨意最后就能够完全的得到。所以感谢主，等到我们看到这个巴兰的预言怎么应验的时候，我想很清楚，那里的亚述一面指着亚述，一面也指着巴比伦来。但是事实上那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件故事，一个是约旦河东，一个是北边的七个支派，他们两个是同样一个命运，因为他们都代表他们要的是吃好的，不是要上好的。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我们里面没有平安，难怪我们里面没有喜乐，除非我们真的愿意付上代价。那最后你看见最后那样的生活，一定是把女人的后裔带进来，一定神的旨意最后要完全带进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说，这个巴兰就是，不要忘记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预言呢？因为巴兰就是从那个地方来，就是从哈兰那一带，就从巴旦亚兰那个地方来，那个地方所代表的是妥协。但是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居然他本来应该宣布咒诅的，结果他咒诅不出来，他反而能述说那个预言。而讲到预言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他讲到基尼被掳，乃是讲到他们要被掳到亚述去。但是怎么掳去的？你看见光是用基尼，所以是很有诗意的说法。你看见一面说的什么？说了以色列人，一面呢也说到两个支派。那么十个支派包括河东的，也包括河西的。但是背后给我们看见他们后来怎么被掳，掳到哪里去，现在回过头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背后代表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呢，就是亚伯拉罕他自己所学的功课。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亚伯拉罕 没有回到那里去，亚伯拉罕没有回到哈兰，也没有回到巴比伦。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是先回到哈兰，最后他们是回到了，回到那，最后是回到了巴比伦。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记得，回到巴比伦70年以后他们就回来了。为什么？因为这里关系到主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虽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本来他们是最好的农夫，我们知道就从那个以后开始，他们懂得经济，懂得财政，他们是世界最好的商人，这是从那个以后开始。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些人里面，神拣选了50000人，包括了所罗巴伯，包括了其他的人，后来也包括了尼希米，也包括了以斯拉，他们甚至根本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他们愿意回来。他们回来不是为着自己回来，他们为着弥赛亚回来的。因为弥赛亚回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救主降生以后，他要进入神的殿。不光如此，而且我们知道说，救主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不能够留在巴比伦，他们一定要回去。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撒旦又失败了。撒旦用世界来引诱人，让我们记得巴比伦的一切就是今天曼哈顿华尔街所有的一切。华尔街所代表的，弟兄姊妹，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什么时候人一进到里面去，你看见吗？好像神的旨意不可能完成。但是弟兄姊妹，就借着以斯拉，借着尼希米，他们愿意回来。你看见他们连耶路撒冷都没有看见，结果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使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圣殿能够重建。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能忽然进入他的殿。不光如此，而且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神圣经里面的预言就能完全得到应验。那么根据米迦书那里给我们看见说，神要把他交付给仇敌，然后呢一直等到什么？等到那个女人的后裔生下来。感谢主，果然不错。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你读到古列王，你也读到这个你也读到这个亚历山大，但是一直等到路加福音讲到雅古斯都，讲到第四个兽，就是罗马的王雅古斯都的时候，然后耶稣基督降生，而且到伯利恒报名上车。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些预言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撒旦是何等的不甘心。但是你看见这些事都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就应验。所以感谢主，这个那么早的巴旦这个巴旦亚兰巴，这个那么早巴兰的预言就已经把这个轮廓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你读到这个下一次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当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在地中海的东岸，那个亚述所代表的势力不光是巴比伦，也包括波斯。然后呢，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西方的势力要从西提过来，那个西提就是居比路岛，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塞浦路斯岛。那么居比路岛过来，那么这些就是指着什么？指着将来的什么的势力？指着希腊和罗马的势力来说的。然后他们要苦害希伯，苦害希伯就是指着优法拉底和以西的那个叫希伯。然后苦害亚述呢，就是优法拉底和以东的那个，就指着那个亚述的势力来说。所以最后你看见他们也制服了这波斯，也制服了巴比伦，当然是自然也制服了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后来那个帝国就是希腊大帝国，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罗马大帝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早那么早，你看见这个预言呢就讲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您看得很清楚这些预言是怎么样应验。所以当我们来看这预言的应验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我想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没有，我们只能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你看见圣灵是一步一步的做，你看见这许多的预言，不关乎世界的，关于以色列的，关于教会的，就是围绕在这两个很重大的焦点上。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还求你 继续的对我们说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一次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感谢你，我们礼拜三这样的聚集。但愿你真是能更新我们的心思，叫我们能跟得上你的意思，叫我们能明白圣灵借着这些预言所带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我们真是觉得稀奇，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你的预言照在暗处，主啊，实在能叫能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还所祈求的，但愿你的诚心能在我们心里升起。主啊，你告诉我们说这样才是好的。但愿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遇见你，我们也能够预备好等候你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拜拜。好，我们就散去。如果大家要可以跟米娜子的上